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果你一直在反复的里面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学会了，没有学会，我们没有学会，神就会用同样的事情，在不同的状况来教我们学，教我们学。1993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，现在也有时候还会重复，这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。有一部电影叫做 Groundhog Day， 就土拨鼠日或土拨鼠节，中文翻译成今日暂时停止，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演员 Bill Murray， 可能有人知道，就是演那个 Ghostbuster 的那个男主角，后来演了很多的片影，那个人的脸上有很多的疤，有没有？那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演员，他很会演电影，跟 Andy McDowell 所一起演的。那这部片子我建议你去看，很容易找到，怎么找呢？你就写今天暂时停止 Google 就好了，或者你写 Groundhog Day 也可以，或者你打 Bill Murray 进去也可以，打进去你就会看到这部电影，然后你找到那部电影以后呢，下面就会写观赏，你就硬打观赏就进去了，因为这个片子已经是大家都可以看了，已经没有什么版权问题了，是大家可以看，那我建议你去看。那这是什么故事呢？故事的情节是描述在美国某个城镇里面的土拨鼠节，那土拨鼠节是他们讲说那个土拨鼠出来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预表了今年的天气会变成怎么样。那个男主角跟那个女主角是一个电视的记者，他们两个要去采访这个，但是因为男主角是一个脾气很不好，习惯很不好的人，他也对别人很不耐烦，对下面非常的严苛，他呢一下子就脾气就来了。他跟那个女主角一起去采访那件事情。他在采访的那个时段，每天早上醒来都是同一天。有没有想起这个故事？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？没有啊，我们教会是不看电影的吗？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同一天，而且是6点钟。无论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睡着以后第二天一醒来又是前一天的早上6点。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，其他人都不是。其他的人都和前一天的，其他的人呢，他的感觉啊，其他的人跟前一天一模一样，早上谁跟他说早安，他出去会踩到水，或者他出去的时候呢，有一辆脚踏车骑过来，都跟前一天一模一样。他起初很惊讶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他就跑去跟别人解释，他很生气，说日子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企图跟别人解释，但别人都不相信有这件事情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循环，别人都没有循环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同一天，只有他是一天又回来一天又回来一天，可是那些人都是第一天，他一直在循环。之后他就开始说，哦，原来这样啊，原来他们都不知道是重复，只有我一个知道重复。他就开始为非作歹，为所欲为。可是你做坏事做久了也无聊，对吗？后来他每天都一样嘛，你要吃的就都吃完了，你要抢的钱都抢完了，你要做的坏事都做完了，那么还要怎么样呢？因为你又回到同一天了。以后他想一想，他就说只有一个办法，极其无聊，就多次自杀。他终于开着车往悬崖下去，一下去之后就死了，结果一醒来又是早上6点。他死了很多次，用尽各种方法死，醒来了又是早上6点，同一天。你知道这个故事的发展，我觉得蛮有意义的。这个故事的发展就是经历了不知道多久以后，他终于想通了，他开始改变自己，在每一天重复的环境之下，他改变自己，他学习新的技能，因为他喜欢那个女主角嘛，他就问那个女主角说你喜欢什么，他就讲，以后呢，他就听说那个女主角喜欢音乐，他就去学钢琴。那一天怎么学得起来呢？因为对他而言，每一天只有他记得昨天的状况嘛。所以他先去找一个老师说，我来跟你学钢琴。那个老师说好，请进。然后就跟他说，你弹过吗？没有，老师我教你弹，咚咚开始弹。那第二天他又去了，可是第二天他还记得他第一天的技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第二天的技术就比第一天的 好啊，简单来说，可能过了几个月，他已经能弹曲子了。以后他进去，他又敲门进去了，还是第一天嘛。他就跟那个人说：“我来学琴。”老师说：“好。”老师说：“你会弹吗？”他就弹给老师听。老师说：“你弹得很好啊。”他说：“老师，你在教我。”他就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。后来弹得比老师还好，因为老师还在第一天，他已经过了很多天了。以后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谁会从树上掉下来，他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乞丐会很饿。他就做了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别人，他开始体贴别人，他开始去爱别人，他开始去为别人牺牲自己。当然你知道好莱坞的电影都是这样嘛，到最后那个女主角就被他吓到了，就喜欢他，喜欢他，他终于得到这个女主角的欢喜。那天晚上他就睡着了，早上起来到第二天了，他已经过了那一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只有我们改变才能够解决一件事情的问题。另外一个片子可能你们就比较有了解了啦，那是2000年的，叫做扭转奇迹啊， Nicolas Cage 演的，那个我也是每次看都每次流眼泪。我真的知道一件事情，当一个人要脱离抱怨或生气的惯性生命，是他必须要改变自己，服侍别人。当一个人不愿意改变自己，服侍别人，只希望别人服侍他，环境为他改变，他永远在抱怨跟生气的里面。那这两个片子都是个虚构的故事，但有很深的含义。我每次看都流眼泪。其实人没有办法改变环境，人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对我们的看法。你觉得别人要怎么样改变你的看法你才满意呢？我告诉各位，别人不会因为我们而改变他对我们的看法，没办法的，只有我们自己改变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自己，一点一天一点的改变，才有可能完成神对我们的期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们学不会，神会一直重复那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。以色列人在利非定所碰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啊，因为这个已经是第三个，这已经是三个月来的第三次啦。他们没有水喝就抱怨，但更有可能的事情是，当摩西在40年之后回头想这一段的时间，他为什么只记得这件事情呢？因为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反复一直做的事。弟兄姐妹，2018年好不好？我们成为我们妻子的祝福，不是成为他的梦魇。我们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，不是他的重担？我们可不可以成为老板以及属下的祝福，而不是他们的难处？我们可不可以成为邻居的祝福，而不是他讨厌的对象？我们可不可以从自己开始？这就是神要我们看到，当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做的事情，这是第一。可是我们刚才说啊，这一段的重点不在这一个，那这段重点在哪一个呢？在五节六节。我们来看五节六节到底讲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神对于摩西这个领袖的培养，当百姓还在那里循环轮回的时候，摩西是怎么样的状况？我们来看第五节第六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全部的人一起来念第五节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使百姓和摩西就在。好，这个是第二次他们要喝水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第一次喝水神怎么解决吗？第一次喝水我念给你们听，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好，第一次是这样子，他们没有水喝，神就跟摩西说，来，这棵树你砍下来放在水里面就没问题了，他一砍就掉下去就没问题了。可是这一次不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啊，也是没有水喝嘛，神就跟他说啊，他说你手里拿着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而且呢他说啊，你击打磐石让它流出水来， 而在那个时候，我就站在磐石那里，站在你面前。当然他这样讲，摩西看不到他，百姓更看不到神了，因为神是不能被看见的。他只是跟他说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一打下去的时候呢，我就站在那边，你一打水就出来了。好，那这两个完全不同。因为当时都是一百万人要喝水。第一次的时候呢，神是告诉摩西砍一棵树放进去。我告诉你，可能看到的人不多。看到的人不多。可能就是附近能看到吗？你一百万人挤在那里怎么看得见呢？我们教会每次在施行水礼，在这里面，在这里面，那大家都坐在这边，坐在这边。然后呢，每次要施洗的时候，那个主持的同工就会报告，请弟兄姐妹不要站起来，不要拿出你的照相机，我们会有专业的摄影师帮你照，然后到后的照片会给你。然后等我们等一下受洗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，因为就在这么近，我们都看不见嘛，后面都看不见的怎么施洗嘛。所以摩西第一次把树放在水里面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没看见。总之有水就喝就好了嘛，你管他水哪里来的。可是这一次不是了，这一次是摩西被神带领做这个动作。做什么动作呢？神叫他拿着击打河水的杖去击打磐石，然后让水流出来。请你先写下来，神对摩西的培养是让领袖一能与神沟通，能与神沟通，受神托付解决百姓的需要。神来对摩西说，你要这样做。所以作为一个领袖，或作为一个要成为别人祝福的人，是要能跟神沟通的。你沟通你就知道神要你做什么。在这一次神来告诉他说的，你这一次不是默默的做，你这次不是把水变甜让人说哎呀神有办法让我们喝到水，你这一次要在众人的面前行这件事情，而且要带着以色列的众长老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，走过去让他看，而且跟他们说走一段路到河烈的磐石那里，他还跟他说我站在那里，然后你打磐石。所以很多人看见，不是只有几个人看见，是很多人看见。以后他们说这水哪里来的呢，他们就会说是摩西打磐石，磐石出水了。听得懂这意思吗？所以对摩西而言，他是被神指定要做这一件事情。一个领袖，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，要能够与神沟通。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神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而在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根神的杖。第五节，神对他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。那这就是领袖的那个权柄。领袖的权柄是神给他，神赐给他一根杖。那这根杖其实如果我们从前面过来都很熟的话，我们会知道这根杖刚刚出现的时候呢，是神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，他说杖。那是神遇到他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说你把那个杖丢在地上，他一丢就变成蛇，对吗？神就说你把他拿住那个蛇的尾巴，他一拿又变回杖。那这是第一次。因为摩西跟神说，我怎么知道你讲的话是真的呢？那神说，那我让你知道，你把杖丢下去，他一杖丢下去就变成蛇，他一拿又变成杖。以后神就跟摩西说，摩西就跟神说，那别人怎么知道你来找过我呢？神又跟他说了，你到那些人面前就把杖丢在地上会变成蛇，你再拿起来又变成杖，他就跑去了。他先给亚伦看，后给长老看，最后给百姓看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三次神就跟他说，你去找法老。摩西说，法老理我吗？我怎么有办法跟他讲话呢？神说没关系，他说如果法老问我说谁叫你来的，他说你就把那个杖丢在地上，一地丢在地上就变成蛇，然后你再拿起来就变成杖。好，算三次。所以什么叫做杖呢？杖是神给摩西的一个记号，说这是我托付给你的。你知道这个杖后来有名字，这个杖的后来的名字叫做神的杖。这个名字叫做神的杖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本来是摩西牧羊用的，可是在旷野之后，在向百姓证明之后，在向法老证明之后，这一次的这一支杖就叫做神的杖了。那这一根神的杖曾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过红海。出埃及的十次的灾都跟这个杖有关系，因为他把杖放在河水池塘上面，通通变成血了。他指向天空，天就暗了， 后来他指向海，海就分开了。所以摩西每一次使用杖的时候，都表示这个事件的发生并非来自于他的能力和经验，而是代表这是神所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领袖，其实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乃是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。因此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？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能做，如果我们能做就不叫做神的祝福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怎么样成为我们妻子的祝福，我们怎么样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，我们怎么样成为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属下的祝福，不是我的经验，是神的能力。这个领袖，这个领袖，无论是治理教会也好，无论是你带领公司也好，无论你做父母也好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也好，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不是我是别人的祝福，是神用我做别人的祝福。所以不是摩西能做，弟兄姐妹，摩西是不能做的，所以才用神的杖嘛。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说我这样可不可以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这样不可以。你说我这样可不可以呢？不可以。那怎么办呢？是神才能做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不是我能。你要知道摩西那次打了那个磐石，磐石不出水了吗？诶，我请问你，他打了磐石，磐石出水，后来以色列百姓改变了没有？改变了没有？没有改变啊，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，你知道吗？他打了那个石头出水了以后呢，过了三四十年，百姓也没有改变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领袖，不是因为别人改变，不是我们的目的，不是我们的目的，别人改变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因为要别人改变，而是因为神叫我们这样做。你知道后来有一次摩西生气了。生气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做了这么多次，这么百姓就不听，他有一次很生气的自己打磐石，对不对？一打神就说你错了，因为这不是神要你用杖的方式，杖是拿来彰显这是神要做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与神有沟通，我们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成为妻子的祝福，必须神告诉我们怎么做。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儿女的祝福，是因为必须神告诉我们怎么做，不是我要怎么做。是我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努力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我只是说我们必须知道这是神的事情，要用神的杖，就是用神的方法。当然我们现在都在旧约的里面了，你到新约你就知道其实那是圣灵的工作。但因为这里没有提到圣灵，所以我就不去谈那个部分。就是我们必须依靠神才可以做这件事情。作为一个神要我们去成为别人祝福的人，我们是要靠神的杖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所以今天的重点是我们能不能够跟神沟通。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，我们会跟神说，我这样做可以吗？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儿女，对不对？今天第二堂我女儿来了，所以我就没讲，她不来我就敢讲了。你觉得父母容易不容易？父母都摇头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儿女都觉得你有什么不容易，我比你更不容易。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可是我常常在想说，哎呀，我你知道我哈，我现在在 coach 50个主任牧师，我在欧洲，在亚洲 coach 50个，就是在教50个牧师，那是很深的生命的带领。他们都恨不得我们教他们，明天我们又要去欧洲了，要去一个月，有三个尼西米小组我要去带他们，还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，还要主持个董事会，还有前后都还有聚会。去一个月，密密麻麻的聚会，密密麻麻的聚会。我的那些主任，我带的那些主任牧师哈，都恨不得跟我见面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要来。无论如何一见面就一直问问题，然后一直跟我们一直没事哈，不有事就通通写那个通讯软体。我前两天一直在处理一个教会的事情，又处理一个教会的问题，但是主要是那个主任牧师。可是呢，你猜我教我女儿容易不容易？你说哈，讲背景，我们两个都是读法律的，对不对？她现在只不过二十几岁，不到三十岁。我在大学教书都教了很多年了。我想当年她在读考大学考上法律系的时候呢，她有一次在跟我说：“爸爸，这个学期中考怎么考？”我就教她怎么考。我女儿跟我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啰嗦啊？”这样写老师怎么看得完呢？我说因为我也在大学教法律，所以我知道这样写老师会喜欢。你听得懂吗？他就不相信。 他说像你这样写的话，我们不是写手都写断了。那我就跟他说，老师并没有要你把每一题都做完，老师帮你改了一些题目，老师就知道你脑筋清楚不清楚了。问题是你清楚不清楚，不是你写的好不好，你清楚了写的不太好，老师也会给你分数的。当然了，后来他也蛮乖的，他虽然这样子顶撞我，可是他后来考试都是这样写。他一写之后，第一学期的第一个考试就在前三名，以后他就一直前三名到底，因为他起初就走对了，就走得好。可是在教他的时候我很辛苦，我觉得很困难，即便是现在，我就觉得说别人都那么愿意跟我学，就是你不愿意跟我学。可是这是我的想法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如果要成为他的祝福，必须要他有那个需要跟有那个意愿，我才会是他的祝福嘛。如果我在教他的过程当中让他产生反感，就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因为他不会因为我的教他就得到好处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因此不是我做的好不好，这都重点不在我做的好不好，是神觉得怎么样比较好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个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中间有很大的差距。就是我能不能靠我自己做一个好的领袖，答案是不行。我能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要不要努力，另外一件事。但是必须从神来的，所以与神的沟通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来看属神的领袖第二件应该有的表现是写下来，会寻求神助。他不仅能跟神沟通，而且他要能够去找神说，你来帮助我，你来帮助我，指挥百姓胜过仇敌的侵略。八到十六节是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，很熟的一段圣经。可是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想我们自己要想的。其实这段圣经有一个很深的含义，那我把它讲出来，我们一起来看八到十六节，请你们念第八节啊，我们剩下大概三四分钟就结束了。八到十六节，请你们念双数节，我念单数节。第八节，请那时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。这是我们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，从经文看起来好像这一次摩西很不错啊，他开始分派人做事了，他叫约书亚去找人，然后就去打仗，他呢自己上了山顶，他就举手，然后就亚伦户尔来帮他，好像看起来是摩西在做决定的，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领袖嘛。但从第十四节我们就看出来不是这样，这都是神事先告诉摩西要怎么做的。换句话说，选了约书亚做打仗的领袖是神说的。那这边虽然没有讲这句话，从十四节看出来是神要他这样做的，从别的地方看到了民数记的时候，神讲得很清楚，也就是他不是自己做决定的，他是靠着神告诉他该怎么做的。这个时候的摩西已经跟神同工很久了，对神有相当的认识，他已经学会了更多依靠神，因此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在第九节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：“哈，你去打仗。”他说：“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什么？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”所以摩西告诉他说：“哈，你下去打仗。”但是摩西没告诉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你会赢还会输？”他没这样讲，然后你去打仗，然后他就上山了。他手举起来，他们就打赢；他手放下来，他就打输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哈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哈？摩西手举起来，他们就打赢；摩西手放下来，他们就打输。那到底谁在打仗呢？是神嘛，不是人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摩西只是说我举手，这个 因为神告诉他说你举手我就让你打赢，你放下来我就让你打输，所以他就举手。下面在打仗，摩西在那边举手，然后他举得很累啊，因为他从早上就打，对不对？打到什么时候？太阳下山嘛，那么十几个小时。我们回去要不要试试看这样举十几个小时？你说后来他太累了嘛，对不对？太累了没办法呢，他们就去搬个石头给他坐，他就坐下来，然后一个亚伦一个户我就把他手扶着。即便是这样，我问你，你这样举着别人帮你扶着，你猜明天会怎么样？结果还是一样吗？我们这里有医生笑得最大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肌肉的情况，我们其他人不太知道。就是别人扶着你啊，你就这样子举着好了，你猜明天会怎么样？就是几天你手都举不起来，因为超过你能够负荷的。所以在我们这边看起来，我们把它讲成很多很多事情，其实没有。在这边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透过他跟摩西的互动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其实都是神在打仗，可是你做你该做的。我问你，下面约书亚在打仗，他有没有尽全力？你猜呢？就是反正看上面手举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赢了。上面手放下来我就死了，所以我就不要做了嘛。没有没有。那亚伦跟户尔呢，就在扶他嘛。来，我问你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因为是靠的是神的杖，又不是摩西，对不对？那就亚伦可不可以举呢？你听得懂吗？反正是杖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是杖嘛。那么摩西举不起来没关系，叫亚伦举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那叫户尔举可不可以呢？也不可以，一定要摩西举的杖。而且可不可以一手举呢？也不可以。为什么这么啰嗦呢？为什么这么啰嗦呢？你知道啊，他如果可以轮流举就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就不行两手举。有人告诉我，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，他说因为举耶和华杖的时候不是这样举，是这样举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他举的时候是这样举，他不是这样举，因为这样举就可以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一定要这样举，所以不可以这样，他一定要这样举，要两只手举。所以他们一个扶右边，一个扶左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领袖，当我讲领袖时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在讲教会的领袖是长老啊，我在讲你作为一个领袖。领袖是使人蒙福的人，我刚才前面说到都是神的功劳，对不对？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打磐石，磐石会出水，不是因为摩西打得够用力，乃是神说我站在那边，你打他就出水了，所以是靠神的。可是在这边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人都怎么样，要尽上自己的本分，你手酸也得做。欧华已经十年了，我是现在回头看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做的。不过我告诉各位，过去这十年我从来没有偷懒过，我也不能偷懒，因为那个环境就让你不能偷懒。院长写个东西给我，我立刻要回。有一个学生有困难，我立刻要帮忙。有一个学生没有钱，我立刻要想办法，我立刻要想办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，我们要尽全力，你手不可以放下来。即便你知道是神在打不是我在打，你手也不能放下来，因为神说把手举着我就帮你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不是环境如何，而是神如何。我们再把所有的焦点2018调到神的身上，是神要我们这样，不是我们要这样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已经讲了旷野当中的两件事，第一个，上帝跟百姓是塑造他们的生命，上帝对摩西是培养这个领袖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是神培养的对象。第三是2月11号才要跟你们分享的，是摩西跟百姓的关系。盼望这新的一年，我们再把焦点对得准确一点点，好叫神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谢谢你，你让我们看见作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，其实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能够跟你沟通，我们能够靠着你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而是你要做什么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寻求你的帮助，虽然是你的帮助，我们仍然要做完我们所有的事情。 我们怎么样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，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，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我们职场的祝福，我们怎么样要成为我们邻居的祝福。求你让我们尽我们自己所有该尽的本分，至于这个结果如何，主我们知道，你知道什么结果最好，不像我们所知道的，因此求你照着你的恩典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现在要分散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